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92回。石壁上蓦然黄色霞光闪动，韩立眼前一花，石壁呢竟凭空消失不见，露出了一个直径十余丈宽的巨大的洞口。而在洞口前，正有两名一身碧衫的中年修士直直地站在那里，两个人都是结丹后期的修为，其中一个人呢手中还托着那面父老者的法盘。原来是傅前辈到了。哎，这位前辈面孔有些陌生，不知可否赐教一下尊姓大名啊？那托着原法盘的修士先冲两个人施了一礼，然后呢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，不卑不亢地问询：这位是海外来的韩道友，老夫做他的引荐人，有什么可查的？给道友一个身份盘，我二人急着参加交换会呢。父老者两眼一瞪，不客气地说道：既然是傅前辈做引荐，自然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那这一块就是元婴级别身份盘，不但前辈可凭此物参加这次的交易会，以后三界的地下交易会也是免费的。当然了，要是前辈触犯了交易会的规矩，此法盘就会被收回作废，而且按照规矩，拥有此法盘要缴纳10000灵石。那名绿袍修士将手中的圆盘客客气气地还给了父老者之后，又拿出了一件差不多的法盘给韩立解释道：给，这是灵石。10000灵石啊！听到要这么多的灵石，韩立有些肉疼啊，但是表面上却付得痛快异常。一个装满10000灵石的袋子直接扔了过去。哈，这是法盘，前辈请收好。对面碧山汉子一检查过袋中灵石的数量，就满脸含笑地将那面刻有347字符的法盘双手奉上。韩立扫了一眼，眉梢一挑，有些怀疑地问道：347，这次的交易会有这么多人参加？当然没有，韩前辈不知，这其中有一部分前辈因为各种原因不会来参加此次的交易，按照往年的经验，大概只有200余人参加的。200余人，嚯，人也算不少了。韩立点了点头，有些释然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二人先去参加交换会了。哎，替我向你们的师父问候一下。父老者一见韩立有了法盘，当即说了一句，就带头往通道深处大步走去。这二人修为不弱，听道友口气，难道他们是同一位师父？不知是哪位道友啊？韩立跟在后面随口问道。哼，他们的师父可了不得。哎，大晋的四大散修你知道吗？父老者嘿嘿一笑，反问道：哎呀，自然听说过，怎么，难道是四大散修中的一位？韩立有点好奇了起来。哼哼，不错呀，他二人的师父是四大散修中最神秘的一喜天道友啊，早已进阶元婴后期多年了。我呢倒有机缘见过此人一面，当面呀亲眼目睹此人施展通天神通，轻易地斩杀了一只8级妖兽啊，修为实在是深不可测。哎，据说此人是大晋千年来最有可能进阶化神期的两人之一啊，这次交易会组织会让他两人呢把守门户，估计也有借助其师威名的意思呀。父老者一边向韩立解释着，一边口中感叹不已，对这位他们的师父啊，四大散修之一的易喜天是大为的羡慕。我看父兄修为深厚异常， 一旦突破瓶颈，元婴后期也是指日可待啊，这又有什么羡慕的呢？不过另外一名有望进阶化神期的道友是哪一位啊？行烈心中一动，开口打听了起来。这另外一人呢，是佛门净宗的碧月禅师。这位仅仅花费400余年就进阶元婴后期，也是修仙界公认的万年才出一次的天纵之才呀。至于在下呀，傅某自负也算资质过人，但那是和一般修士相比，根本没有办法和以上二位相提并论的。而我困在此境界已经200-300年之久了，早已绝了再次进阶的心思。哎，倒是道友似乎刚刚突破中期不久，说不定倒有可能轻易地突破瓶颈的呀。傅老者苦笑了一声说道：傅兄真是说笑了，天下间哪有这般好事啊。韩立干笑了几声，打了个哈哈，自然不会拿对方的话当真的。这个时候，在傅老者的带领之下，韩立已经看到前方白光闪动，隐隐的一个大厅入口出现在前方，熙熙攘攘之声传出，他不禁精神一振。另一处，在离地下交易所所在之地100余里处的半空中，葛天豪面孔狰狞啊，浑身黑气翻滚，单手死死地抓住一名陌生修士的头颅，在施展搜魂秘术，提取对方神识中的记忆。这名修士啊，面孔扭曲，两眼直翻，浑身颤抖不停，仿佛痛苦之极啊。在一旁的林银平和另一名51岁的黑山修士则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。片刻之后，被搜魂的修士突然间身子剧震一下，耳鼻同时流出一道黑血，彻底昏死了过去。葛天豪眉头一皱，突然之间呢，五指冒出了黑幽幽的火焰，瞬间将手中之人化为了灰烬，然后他双目轻轻闭上，一点点地消化搜魂来的东西。怎么样，查到这个人的身份了吗？此人为何鬼鬼祟祟地跟在我们身后？林云平一等葛天豪再次睁开双目，立刻询问道：
是叶家的修士。
葛天豪缓缓说道：
什么？叶家？皇族叶家？
林云平露出了意外之色。林道友知道是什么人派他来的吗？竟是叶家一名姓韩的长老，而这位韩长老的相貌竟和我们正追赶的那个人有7-8分相似啊。葛天豪脸露古怪之色。
哦，有这样的事情？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吗？那人怎么会和叶家扯上关系啊？
这个还不太清楚，我搜魂之人只是叶家招揽的散修，但是两者即使不是同一个人，肯定也大有关系的，否则的话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派人追踪我们？那个人是叶家的长老，这可有些棘手了呀。葛天豪脸色有些凝重起来。
怎么，皇族势力这么大？我记得叶家不就是你们这些宗门捧起来的一个世家吗？
葛兄怎会如此的忌惮？叶家可不是普通的修仙家，不要说他身为大晋皇族有第一世家之称，就是光族内的元婴级长老就有6-7人之多，更别说他们暗中拉拢的大批散修和培养一些不被人知的势力了。其真正的实力应该不下于任何一名仙仙大宗的。就说这个跟踪我们的修士吧，本身说虽然修为不高，但驱使的那面翻旗神妙异常，要不是林道友有妙音宝镜，我们呀还真不容易发现这个人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。
没什么，我的功法就注重神觉感应的修炼，从访视出来就隐隐地有一种不妥的感觉，自然要用宝镜查看一番了。 也算这个人运气不好，正好碰上了我有妙音宝镜在手。葛兄如何处理此事？贵宗还打算和本殿履行约定吗？
这位天鸾圣女林银平盯着葛天豪平静地问道。
叶家固然势力不小，但是本宗也不会畏惧任何人的，况且这里面牵扯到本宗镇宗之宝和一位执法长老的性命，就算这个人真是叶家长老，本宗也会让叶家交出此人的。林道友，尽管放心就是了。哎，现在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先去参加交易会吧。
葛天豪抬头望了望远方，淡淡地说道。葛青如此说，小女子也就放心了。林银平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随即呢，三人化为了三道遁光，激射离开了此地。
这三人却不知道啊，在他们刚刚离开原地没有多久，忽然附近一处空间黑光闪动，接着呢，人影一晃，一名青山青年诡异地出现在了那里，望着三个人消失的方向，冷笑不已啊。
原来阴罗宗和天罗圣殿搅和到了一起，也好，暂时放你们一条生路，让你们帮我把那姓韩的小子找出来再说。当年的追杀之仇，本尊可是从来没有忘记过的。
喃喃地说完这句话，青年身形一晃，再次消失不见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正身处一片绿地光霞中，看了看四周的情形，心中是一阵的苦笑啊。他如今呢，身处一间有些昏暗的巨大厅堂中。里面有400-500个座位，围着中间一块圆形空地均匀分布着。让他大感意外的是啊，进入此处时被守门的一名蒙面修士一张特制符贴在了身上，结果二人经过一个简易传送阵，刚一传送到此地，身形立刻都被一片绿色霞光笼罩住，整个人呢就变得若隐若现起来。韩立自然吃了一惊啊，四下打量了一下，发现呢里面已经有数十名修士稀稀拉拉地分布在四周，或站或坐，这些人同样的被各色的光霞包裹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出真容。韩立好奇心大起啊，在一个角落中随意地坐下，对准附近一个人悄悄地将神识放出，看看能否穿透别人的霞光。结果让他骇然的是，这些霞光犹如有形一般，不论多强劲的神识压迫过去，全都被轻易地挡在了外面。虽然他并没有将神识的强度放到最大，但是估计啊，再加强也不会有多大的效果的。韩立心念一转，神识下意识地朝整间殿堂扫了一眼，结果发现呢，整间厅堂似乎都处于一个古怪法阵的影响之下。这个法阵并没有厉害禁制出现，但是整座法阵散发的灵气和所有人身上的霞光微微呼应着。韩立本身也是精通符和阵法之道啊，略一思量也就明白了其中的究竟，不禁是暗暗的称奇啊。显然这个符是专门配合这个古怪法阵才有用的，贴上这些符呢，只要一进入此法阵范围之内，这符遮掩的功效就自行激发出来。如此一来啊，一个修士的神识就是再强大，自然不可能对抗整座法阵的，这可就让那些参加交换会的老怪物把疑虑丢掉，可以放心大胆地交换物品，而不怕在会上撞见仇家，或是因为交换物品而被什么人盯上。 韩立同样心中略微松了一口气，原先有些担心殷罗宗的修士也参加交易会的顾虑进去啊。将手盘往身前桌上一放，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起来。时间是一点一点的过去啊，传送进厅堂中的修士渐渐多了起来。当韩立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，不但整间大厅修士已经接近了200余人，在中间那片圆形空地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多出了一张数丈宽的白玉桌子。韩立两眼一眯，望着前方不语啊。没过多久，白玉桌子附近灵光一闪，一名被白色霞光笼罩的人影豁然出现在了桌后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来的道友也都到了，交换马上开始。白光中的人影四下扫了一眼，淡淡的说道。随后他袖袍一拂，三四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浮现在了桌面上。厅堂中的众修士的目光瞬间都被吸引了过去，目中尽显热烈之色呀。这次交换会仍然和以前一样啊，主要以各种珍稀材料为主，古宝法器等东西若是真的稀有少见，也可在本会上交易。按照惯例，先由我们提供一批材料，直接可以用灵石拍卖，价高者得到，然后就是诸位道友自行的以物换物。不过有一点呢，与往年不同，这一次我们交换会受到一位大主顾的委托，将有一件重宝压轴换出。此件重宝啊，只换取几种世间难寻的东西，若是真的没有人有这些材料，那才会用灵石竞拍。诸位道友是否有机缘得宝而归，那就看各自的造化了。白光中的人影徐徐说道。重宝？哎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料还是丹药法宝？道友能否先说出来听听啊？否则万一此物需要的东西事先就先换出去了，岂不是要后悔了？不知道有什么人突然开口询问。此物我只能用世间难寻来形容，具体是何物，到了最后诸位自然就知道了。至于这位道友的担心更是没有必要了，此宝换取的东西普通修士若是得到，只会死死地留在身上，绝不会换出去的。人影淡淡一笑着说道。这几句话口气是如此之大呀，那自然而然的就引起了厅堂中众修士一阵的骚动，心中啊也不由自主的都被勾起了好奇之心，但是呢却没有人再多问什么，都在心里猜测呀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呀？难道是奇珍异宝？还有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换着奇珍异宝啊？这个时候玉桌后的人影随手冲身前一只储物袋上一抓，然后手上是黑光闪动，一颗外形酷似枣但却黝黑锃亮的果实出现在了手心处。阴枣，阴年阴月阴日出生之人坟墓上偶然所出，200年方可成果，再用冤魂怨气用秘术炼制，7期49日而成。此枣可直接服用，也可当作炼丹材料入药。请诸位道友听好，阴枣底价10万灵石，每字加价5000。
这人影一出口啊，就让韩立心中一惊。什么？在这里竟然碰到了阴枣？这个交易会还真是邪门，怎么什么东西全有啊？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93回。